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今天开始，弟兄姐妹，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二章。其实从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所谈到的是上帝子民的光景和前景。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第二章第一节开宗明义的揭示关于锡安的意象。那么接下来二到四节呢，是一首锡安的诗歌，引介了这整段的主题。接着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四章的第一节呢，是审判神谕，篇幅非常长，结尾又是关于锡安的愿景得洁净，有上帝的同在跟保护，记载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学的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圣经经文。在这个段落当中，核心在于上帝的训诲。第二章第一节是关于耶路撒冷，而第二节的上半节是谈到末后坚立高举的锡安山。第二节下半节到第三节上半节呢，是万国上锡安敬拜上帝。第三节的下半节是遵循上帝的训诲。第四节的上半节是上帝在万国当中的掌权，以及下半节普世将有的和平。最后第二章第五节是谈到关于雅各家。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所看的是新译本的版本，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坚立，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万岭，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必遵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必来自耶路撒冷。他要在列国施行审判，为多国的人断定是非。他们必把刀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雅各家啊，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二个标题。以赛亚书总共有三个标题，分别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么在这节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了解以赛亚的父亲，他的名字叫亚摩斯，他得到了上帝所给他的默示，是有关犹大，是有关耶路撒冷的。接着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是锡安之歌，这是一首极美的诗歌。那么解经学者屡屡称誉这首诗歌， 虽然是一首完整的诗歌，但是作者的意思并非要我们单独来欣赏，而是把它置于更大的上下文来理解和欣赏，让我们了解上帝的作为和上帝所要提醒的。首先，在第二章第二节，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坚立，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万里，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弟兄姐妹，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开始是在末后的日子，开宗明义就是将之定为末世性的信息，时间是指向末世，而不是只是在历史上一个遥远未来的时间。所以这是在末后的日子当中，耶和华殿的山必定会被坚立。那么弟兄姐妹，这里说到必被坚立，接着又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万岭，这让我们看到圣殿的山比起南边的俄斐勒山要高。那么山上就是大卫的城，但实际的地形是围绕圣殿山周围的山头都高过锡安山，甚至橄榄山也都要高于锡安山，所以这是一个比喻。那么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山，它是上帝所选立的山，所以比喻上告诉我们必被坚立，超乎众山，被高举，过于万岭，而且呢万国都要流归这山，这是使用了河流的比喻，事实上违反了自然的地理，所以因此更加的鲜明，以动词河水流动来比喻万民流向锡安。所以万国来朝是以赛亚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明显的主题，贯穿了整本书。上帝的山要成为万民朝圣的地方，可能也是象征上帝的国度。耶和华殿的山被看到，被高举，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弟兄姐妹，圣殿所在的山是亚摩利山，那么犹太教认定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所以所指的地点可能呢就是耶路撒冷东北山头的北边部分。此处在所罗门时代已经有许多经营和建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万国万民都要回归到耶路撒冷的圣山，这恰好是巴别塔事件之后的逆转。那时人从巴别塔漂流分散到各地，而现在呢都要回归这山。第三节，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必遵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必来自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这节圣经经文呢是继续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万民朝圣的行动，信息充满了动作，有身体行动的意义，也有属灵上遵行的意义。最特别的是借着动词行的重复使用，很巧妙的表达，一共使用了三次。第一次呢是叙述多国百姓前行的事实，第二次是呼吁列国百姓起行，第三次是鼓励式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朝圣，万民朝圣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上帝呼吁他的百姓要来朝圣，上帝呼吁他的百姓要来聆听他的教导。峰顶是上帝自己与上帝的教诲，上帝与他的教诲不仅是核心，更是高峰。列国向山攀登，然后下山将上帝的训诲带给世界列国，这是一幅人人渴慕的画面。当上帝被高举，列国呢就必定放下刀剑，上帝的国度降临，那么天下就有真正的太平和平安。第四节， 他要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多国的人断定是非。他们必把刀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弟兄姐妹，上帝是全然公义的审判官，在彰显公义的过程当中，他有借着兵刀来审判的权柄，但是至终目的是要达到创世起初所上帝要带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和平。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第四节这节圣经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的景况。因此上帝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断定是非。事实上，上帝从他的百姓开始，百姓如果不听从，反而是悖逆，那么必被刀剑所吞灭。但是百姓听从，那么真正的和平就彰显在这当中。上帝完全掌权，施行公义审判的结果是普世的和平。到那日，万国把刀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这就是世人所渴慕的永久的和平。最后第五节，雅各家啊，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经文是上帝直接向以色列人说话，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要跟着耶和华的光行走，呼吁犹大人兴起跟随耶和华，因为上帝是会带领他们进入到真正和平平安的上帝。因此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起来紧紧跟随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也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被上帝所提醒，紧紧跟随上帝，天天跟随上帝。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一项针对60后到90后人群财富管理的调查发现，中国的90后年轻人在支出大于收入这个项目上领先了各个年龄层。预支消费已经成为大学生普遍的消费模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教会积极地向年轻人传递合乎真理的理财观，愿年轻人能以谦卑敬畏上帝的心，学习成为金钱的好管家，在消费上有所节制，不被钱财捆绑，反而成为同侪的榜样与见证。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